朋友一生一起走，但你知道谁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吗？
介绍你认识一个好朋友，让你活得幸福又满足。
我是主持人嘉玲。
我是财务教练 Yellow， 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Hello， 又到了做时间的朋友。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你宣传一下我们的 APP 有一个优化的功能咯。现在呢，你到起点文化的 APP 上面呢，在播放的时候你可以快转跟倒退十秒钟。我常说这个是，就是如果你听一听恍神了，或者是你刚才觉得哇，那个 Yellow 讲得太好了，那句话怎么讲得这么的棒，你要想要再听一次把它抄下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倒退十秒钟，你就不用去考验你的手指头有多么的灵敏这样子。
我现在点头如捣蒜。
OK， 那就是如果你还没下载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 去下载起点文化的 APP， 起是启动的起。好，那个 Yellow 啊，我们上一集有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集，就是做时间的朋友这档节目嘛，我们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时间是我们每个人很珍贵的资源，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它。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我觉得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的时候原来它很重要，叫做灰犀牛。 OK，
哇，灰犀牛
是干嘛的？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说这个灰犀牛呢，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没关系，但我们先讲黑天鹅。黑天鹅可能大家就比
比较常听到
黑天鹅是什么呢？黑天鹅就是因为以前欧洲的人啊都以为天鹅是白色的，所以在大家的经验里头天鹅只会是白色的。可是呢后来欧洲人就出去了嘛，他们就大航海的世界发现，哎，这个世界上有黑色的黑天鹅，而且其实是数量很稀少的。所以后来的黑天鹅就是隐喻那些意想不到的意外事件，而且越罕见我们就越会说它是黑天鹅。比如说2001年的911事件，这个我不知道你当年在哪里，我当年看到那个新闻画面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哎，这是哪个电影的特效吗？
哇，对。
我那时候真的傻住了，我后来发现它不是电影，它是真的的时候，我真的愣在电脑，愣在那个新闻前面，真的一分钟我说不出话来。
哇，你对于这个世界关心的程度那么高。
Okay， 对，因为那个画面真的
太震撼
太震撼太震撼。那再来就是2008的金融海啸，那也是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人一定都会知道的事情。那最近的就是这个 COVID-19 嘛，就是新冠疫情，这些都是黑天鹅。好，我讲完黑天鹅了，现在换你讲什么叫灰犀牛。
灰犀牛啊，我们讲灰犀牛之前，来，我们来问一下自己，你比较喜欢黑天鹅还是喜欢灰犀牛呢？
如果这两个让我选，以可爱度来讲，我觉得天鹅比较可爱。
好，其实以投资角度，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黑天鹅。好，那我们继续讲回灰犀牛是什么。犀牛嘛，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它就是一只很大然后有攻击性的动物，然后它远远的在可能在森林或应该是在那个 草原的某一边，它会远远的朝你走过来，但因为是黑色的嘛，所以你不太会去注意它。好，
灰色的啦，灰色的。
哦 sorry 灰色的。对，所以等它冲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来不及做保护了。
是，
好，所以灰犀牛其实只说高概率一定会发生，但是盖在台面下的事情你很容易忽略掉或没注意。例如说退休或者是死亡这一类，这种一定会发生但是高概率的事情。
是，或者是极端气候，对不对？我们常常就管不要管它，
就是说哎，好像不会发生，但是其实它一直在发生着。
是，
所以我们常常会花很多力气去讨论黑天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大脑比较去记得重大的事件。好，例如说我们失恋，或者是Yellow 被分手了。
这件事我不会想记得。
好，谢谢、哦，这种重大的，就对你来说啦，比较冲击比较大的事情，让你的大脑就觉得啊，这种事情会不会一直持续发生，怎么办，会让你误判以为黑天鹅事件会高于灰犀牛的事件。
我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坐飞机很危险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跟开车
会怕怕的。
对，可是其实 那个坠机有点像黑天鹅，对不对？其实很少很少很少，
几率很低，
可是因为它只要一发生，我们就会印象深刻，然后我就会觉得它会很可怕，要防范。可是其实日常生活的交通意外是更常见，它是灰犀牛，对不对？
对，这个以实际数字上的几率，其实交通意外比较常可能会发生嘛。
是是是。
好，但是灰犀牛其实就是说实话它几率比较高，
很一定会发生，
就是一定会发生、嗯、只是它灰色的嘛、嗯、我们就好不想要去看到它。例如说什么，有一天我们会慢慢的变老，
这是一个，这不用有一天，现在每天
我每一分钟我们的细胞正在慢慢的变老。好、嗯、但是我们不太想要去注意它。好，或者是例如说死亡也是哦、
嗯、
我们比较，我们每天不会去想说我有一天什么时候会死掉，我们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很多投资人他会一直每天哦在讨论说如何预防黑天鹅、
嗯、
但是却很少人去思考说有一天我如果变老或者是要死亡的时候怎么办？但它一定会发生的。
是，那灰犀牛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变老，我们的工作能力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嗯、为什么我们会不看它或看不见它？
好，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内在比较有相关、哦、就是你可以像上一集啊，你有讲到说我们人活到假设是80岁，好，其实就是 22K 22000天，好，也大概是4000个礼拜。哇，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其实界限是很清楚的。好，那例如说像之前你有我有听你那个什么什么小学堂，
心理
小学堂，
我好认真哦。
他谈到存在主义，谈到死亡，因为谈论死亡这个事情对存在主义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
所以如果你不承认老，其实你是不承认有一天你会死掉的。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好、嗯、我现在就有发现我真的很不想承认我老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拒绝的事情就是死亡这件事情，除了我自己的还有我的家人啊，我的父母亲、嗯、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一天天衰老嘛，
我们也不想要看到。
对，我们就是要去看那件事情会很心酸，或者是其实是会痛的。
对，就是这个事情它会发生，但是拿出来讲你就觉得我不想要讲这个。
对，
做个比喻，像以前我在投资部门有一个我们的副总，他我们副总等级的其实可以做非常贵的健检，在我们的集团内。好、
嗯、
但是他永远选择那个最快最便宜的健检然后他就打电话去，然后那个最便宜的然后去两个那种最快出来的是什么这样子、嗯、因为呢
他不想知道自己的数字。
对，他就说我如果去检查一定是红字一大堆，
他都知道，
他就是又吸烟啊又点点点、哦、因为我们做交易其实还蛮超的哦、
嗯、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他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比较多这样子。
嗯嗯，
好，所以他其实不想要去面对的就是变老甚至死亡的这个事情。例如说我们也不太喜欢戴老花眼镜啊、嗯、或者是去做健康检查这个事情。好、嗯、所以理财啊退休这类事情其实跟老跟死亡是挂钩的、
哦、
所以我们都避免去思考这个事情。
你这样讲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推出理财心理学的时候嘛、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我每次跟学生谈到钱，然后如果他稍微有一点年纪，比如说刚结婚啊什么的，我跟他谈说、嗯欸、那你的小朋友的教育基金他还会愿意想，然后我说那如果在更后面退休，他就说买太多啦，为什么我现在都活不下去，养不养得起他我都不知道了、嗯、好像就这件事情好像一直把它放到后面一点就不会发生，然后或者是到时候再来说。但是连我父母亲那一辈的时候，我都有时候感觉到他们对于退休这件事情就会有一种想象，是没有事的，我到时候就会有政府的劳保
哦，对，
就会可以保护我什么。可是我们都知道，像我这一辈人都知道你不要孝顺这件事情。
对，
就是老板这那时候到底还会不会在都
我们不是讲好没有要讲这个的吗
好好好，所以回来就是这真的是你刚才讲的很好，为什么我们不想谈退休不想要谈理财，有时候就是跟那种 我是有限的，我是不可能无止境的工作赚钱，或我 不可能无止境的青春，其实这些观念是在底层是一样的。
好，
那刚才讲说退休死亡，真的说真的啦，你现在问我四几岁，我还是觉得它有遥远，那有没有更近一点的灰犀牛？
好好好，我们先不要来触碰我们听众朋友那个
最害怕的事情，
最害怕的事情，我们来聊更近一点的灰犀牛，那就是通膨，通货膨胀这两个字。好，通货膨胀这四个字其实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哦、就是相同的金额以后是买不到一样的那么多的东西， 或相同的东西以后买就会更贵的金额去买。好，做个比喻好，例如说、以前、70块一碗的牛肉面，
你有在塔城街吃过哦，70块一碗
现在你只能吃得起牛肉汤面、
oh, OK 对，
现在牛肉面至少都是100好几100几十
块，两三百都叫正常啊。
对啊，好、嗯、然后做一个比喻好了，像以食衣住行嘛，我有房子在出租，以一个两房的来讲，我两年前大概是开19000上下、嗯、两房的，就是不要突破2万比较好租这样子，现在开2万多都可以租得掉，
真的、啊、
对，所以这个事情、哦、不止在台湾哦，
是
我有朋友去纽约，然后他说哇，现在那个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嘛，他说、嗯、哎，现在去住一个饭店是$100多在算的，以前我们在住什么一些在美国的一些饭店大概就是60-70这样子，他是$100在
okay, okay.
在算的，所以全世界对通膨都是很有感的、嗯、
是是是。那我常常有听说通膨就是会让钱变薄，对不对？
是的，
就是钱变薄，可是这样听起来通膨是很不好的，为什么我们政府不做点事呢？
好，来，我们现在已经选举完了吗？我们叫政府出来
打击通膨啊，为什么你看叫我们到时候打房，为什么不叫他打通膨呢？
好，那个我们把通膨比喻成是一个怪兽齁，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嗯、就是通膨它其实呢，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大家不想要听的事情，通膨一定会发生，
不可能不发生吗？
不可能不发生，有一个理由，因为、全球的央行不论是台湾到美国，他们负责资金货币的供给嘛，他们的政策就是供给货币供给尽量是 2%，
他们为什么默契要这么好啊？
大家都牵手做朋友啊就是、应该是说货币供给会多会少，
是
希望把通膨拉成 2%， 每年 2% 的增加。
OK， 我这样理解好不好、哦、就是因为不可能说 2%，2%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3，有的时候可能1点多，有的时候4，就是但是长期的那个斜率会是在 2% 左右，
是
这样子。
对对对、
哦、OK, okay、
所以它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滚动、
嗯、
让经济的活动可以比较活络。好、嗯、所以通膨一定会发生。好，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讲，通膨不是吃掉财富的那个怪兽，因为它是全球央行制定的一个结果，而且是长期辩证之下、
嗯、
通膨哦其实是对人类经济是有好处的。
是，就是我们大概有中央银行100多年以来全球世界各地、嗯、然后我们都有这个经济的数据之后发现，其实有通膨，维持在一定水位的通膨、
嗯、
我们的经济是会往上成长，大家会有动力想要更好，因为你就会知道我现在的100块到明年就会只剩98块，那我为了维持到100块的这个购买力的话，我可能要比今年再多努力2%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很多人会问说，那如果不要通膨，
对啊，
通缩好不好、
嗯、
听起来房价就跌咯，
对，
听起来很爽是不是？
好，房价 腰斩一半，不是所有人都在等这件事情吗？
对，大家都在等，结果一直没等到。好、
嗯、
通缩会有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哦、它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好，做个比喻好了，用牛肉面来做比喻好了，如果明天牛肉面就会便宜一些的话，
是
你是不是明天再去吃它？
对对对对对
对、欸、如果吃东西它是比较每天会发生，如果一个车子好了，
嗯，是
今年一部车子100万，
是
明年这部车子只卖你90万好了，
那我等着明年再买，
明年再买就好了，而且更新款好。但是这样子汽车公司不就倒闭了吗？因为大家这样想，大家都没得就都没得赚。好，所以你不论在哪一个产业，如果大家都这样讲，你的公司下个月就没有营收了。
是，
请问一个没有营收的公司要怎么发薪水？
我们就连薪水都没，因为如果通膨只是薪水变薄，但是通缩就是我连薪水都没有。
对，所以那个通膨它虽然我们会隐喻说是一个怪兽，但是通缩其实更可怕，它像是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那个萨诺斯这样啪弹一下手指，公司就倒了，工作也没了而且我们可能一整年都找不到工作，然后连住的房子都没了，就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
其实人类近代史上最大家印象深刻的通缩就是1929年美国的那个经济大萧条，那时候是连自杀都是等着要排队。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没有这样夸张，因为那时候是也是前一年股市也是很飙得很高嘛，然后大家都是一片金就是欣欣向荣这样子，但后来历史我就不爬，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1929年大萧条。但总之那个当挤兑一发生，
对，
通缩一开始的时候，那真的是好多年的时间那个经济都是非常非常低迷的，然后大家真的是连维持一口饭都是困难，
就是生死交关的事情
了。对对对对，好，那既然通膨一定会发生，它是灰犀牛嘛，它就是
灰犀牛
对，而且它一定会来，而且有一定的伤害性可是你又说这个结果是对人类是有帮助的所以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因应这个通膨？我们要用什么样正确的观念看待这件事，我们会比较能够平常心？
好，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通膨是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灰犀牛。好，但是我们大家既然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只要做出一个因应的方式，它就不会是一个灰犀牛咯。所以最简单的因应的方式就是提升我们的认知。
OK， 就是像你现在听做时间的朋友，
对，
你开始在累积财务的观念，这就是提升你的认知你会改变你看这件事情的看法当你的事情你看这件事情看法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你心情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做法就会跟着不一样。
是的，
对，
像我一直有听起点的节目，然后我就知道我在这个时候的思考是不是落入了什么盲点，然后我是不是被我的原生家庭所制约了，然后开始反思，然后就有能力去检查说我可以做什么样能力的提升。好，那我们现在呢，我假设一下好了，我们大家在心中画一个图好了齁，一个曲线的趋势图好了第一条线呢是我们的赚钱的工作的能力，好你就想象左下右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呢赚钱工作能力逐渐的往上升，到了大概50岁60岁到达一个高原期，到了65岁了之后呢，咻一声悬崖式的往下掉因为我们的退休了嘛，到65岁退休，这个是我们赚钱的一个
曲线
图。
好，就是 X 轴是时间，
对，
然后 Y 轴是赚钱的能力，
对
对，那你就是时间跟能力，那你这条线可能不一定是平滑的 U 型啦，
对，
可能有些人是前面比较起伏，后面有个拉高，但也有些人是前面很高后面很低，那我们都是先一个倒 U 有没有，
对，
摸字型，就是随着你的就是你的年纪还有你的专业的话，可能在中年的收入会
是
最高，
是比较高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会下来，然后一直到退休的时候就是没有了，
对，
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假设有另外一条线在它的下面是一个通膨 2% 的曲线，每年 2% 每年 2% 越来越高，是一个等比级数。好，那它有一天会交叉，如果假设啦是在你例如说65岁的那一年你的赚钱能力没了往下掉，那个交叉之后往后之后，通膨的速度就会比你赚钱能力更快了，
是是是，
那这是比较不好的结果。
是，
但是我们刚刚说如果你有办法提升我们的认知的话，可能例如说你原本工作能力一直在工作上有精进持续的学习，所以你的那工作能力的曲线哇可以拉很高很快。好，或者是你学习投资或其他方面的赚到钱的能力， 好，所以你在65岁之后，哎，维持那样的曲线不会往下掉，
是，
那你也可以比通膨 的那个数字更高一点，这样
OK， 这样子我们的钱就不会被吃掉，是不
是？
是
的。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也 用一个比较美好的角度，就是你可以把央行想象是你的人生教练，嗯，每年101在跨年的时候，
烟火放完的时候，
放完它上面101就写说，央行祝大家每年进步 2%， 我们一起成为更好更进步的人，拍拍手
okay，
这样子。
以后大家看到101的烟火的时候，就想到中央银行说，嗯，来今年再进步 2% 哦。
对，
如果你没有进步 2% 的话，你钱会变薄哦。
对，所以他只是用财务的观念跟你说而已。
原来中央银行对我们那么好哦。
中央银行是我们人生的教练啊，
鞭策我们往前进。
全世界可能只有起点有这个观点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这样子换个角度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通膨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他很脏，因为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辩证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拿掉它有更好吗？没有，
好像也没有。
对，当然我知道有它会有压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我一定要前进，我不能躺平吗？
其实我也很想躺平。
对， 可是我觉得这边岔题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来到世界上你都难得来了，嗯，我觉得去体验这个世界是很重要，嗯，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你的目标不是在赚更多的钱，那也没有关系，嗯，
对，
我们说的这两趴不一定是要在财务收入上面非常好，嗯，如果你的能力上面，
对，
或者是你的一些你真的很重视的价值，你有往前两趴，我觉得这东西到最后也许它的兑换不是那么快的变成钱，嗯，可是你的人生会有你的富足，我觉得用这个概念去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好一种被逼着被推着，然后每年都一定要前进。
嗯，对 对，像我觉得2%是一个还不错，就是每年多赚一些刚刚好的钱。那我没有要什么世界巨富，
是，
但是每年刚刚好让你更富有，更套一句你们常讲话，更滋润一点，也是不错啊。
是是是，
所以在投资之前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例如说财务的观念，那像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嘛，财务的观念其实是奠基在时间感上面的。好，来，那我来分享两个小小的大家都需要的知道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时间的节点，
嗯，
好，例如说
节点是截止的节点，这样子，
对，截止的节点。好，像是例如说例如说你是会计系的，你就会知道例如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是例如说 节点嘛，哦，可能是6月底6月31号，
哦，对对对对，
或者是12月31号，
对，
在这个时间点，哦，我们来清算一下你的资产有多少，负债有多少，哦，或者是你现金有多少，这个你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你就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了。
哦，就是我们每年来复盘一下今年公司赚多少嘛， 对，
对
不对？如果你没有一个起始，你不知道从哪里算到哪里，就像起点文化每年我到年底的时候都很忙，因为我就要回头去看说我们今年赚了多少钱，还有我今年花了多少钱，
对，
对不 对，
对，
然后我算完之后才会知道说我有多少盈余，嗯，我才能发给，就是如果我要照顾员工，
股，
哦，就或股东，
对，
就这些东西是一个有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的东西就放在这里了，我在这一年我做了什么事，如果我明年要维持同样的收入的时候，我其实就要从今年开始想我明年要做什么事情，
嗯，
对不对？
然后从你过去的这些数字，哎，来做一些计划，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第二个是时间的周期。好，
okay，
那其实周期我们最常用的啦，哦，我们领的薪水是月薪嘛，
是是，哦，
那其实在美国比较多是领周薪
啊，真的，哦，他们没有在领月薪的吗？
双周，然后就写支票给你，
真的，啊，
欸，我那时候在美国是这样子了。
正职也是吗？
欸，
他们是怕你中间
好像也是，欸，
不发钱给你会没有饭吃，是不是？
不，欸，他们不是算月薪的，
哦，
对对，好，
是哦，好，
那
好，
可能每一个公司不一样，啊，
好，好，
对，但是其实啊，这是题外话，美国人的储蓄率真的很低，
对啊，
所以你不给他周薪，他真的有可能下个礼拜过不下去的。
欸，他们的时间感是不是很短啊？就是他比较不会去想到，
你要知道，欸，及时行乐这个是
我好像读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书， 然后他就是在讲美国人不储蓄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就发现美国人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爆棚，就觉得自己不会老，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他就让一群人啊去体验衰老，就是可能给他戴那个眼镜、嗯、让他看不见，
对，
然后让他穿很重的那个衣服，然后就体验那个身体很慢的感觉、嗯、然后他因为 那群人都就是只是以为他们来参加这个实验，
对，
然后之后回头去看他们的储蓄率、嗯、就经验过这个活动的人啊、嗯、后面就会比较会去存钱
哦，因为感觉就是啊，原来老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而且老是会到的事情
哦，对对对，
它是有体感的事情，
对，
好 okay, 好，我们回来讲周期，
哇，这真的是好，所以呢我们你就以后你的工作坊就可以大家来体验
变
老，
应该没有人要报名，你不要乱讲，我招不到神。
所以有一个时间周期的观念，而且很重要，它是会循环的。好，例如说你一天的餐费是多少，一个月的交通费甚至租金，那你这个月要缴，下个月也是要缴嘛，
是 是，
所以这些支出是必然会发生的、嗯、那很多人就不敢去看这个数字，但是你其实愿不愿意去看它都必然会发生，
是是是。
所以像巴菲特他有说过、其实这个实验上也是有的、我记得以前是那个
棉花糖、
对，棉花糖的实验，就是懂得延迟延我在讲什么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的人生活未来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好。好，但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延迟满足下去，这样生活过不下去也太辛苦了。
你不觉得我们爸妈那一代都一直延迟满足吗？
延迟到很后面。
对啊，他们只有延迟没有满足啊。
而且他们会习惯性延迟满足，到现在都不去
玩，不去享受啊。
对、
对对。
好，那我讲回来刚刚说的那个，所以巴菲特他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未来的观念？他不是说哦，你永远不要延迟下去。不希望你永远延迟下去，是如果你有未来的观念，有时间周期的观念，你比较容易对事情甚至对投资有耐心，然后你的执行力就比较高。
哎，你知道吗，你讲这个我真的超有感，我其实本身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嗯，就跟我熟的人就会知道我时间感很紧，
对，
然后我容易没有耐心，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是没有耐心，我是对于不知道要等多久的事情比较没有耐心。我后来发现就是时间周期、我就发现如果我对于时间周期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等的，我其实算是还蛮可以等的人。对，不然我干嘛去读心理咨商，那花很多时间，你知道吗？
很慢的事情，
很慢的事情，而且做心理治疗的话是以年为单位的，你知道吗？
对啊，
它的周期是很久的、欸、哇，所以我后来发现周期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在我自己的学生哦，他如果有些财务的状况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先直接跟他讨论怎么赚钱跟怎么投资、我会跟他讲哎、你有没有先搞清楚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是，
我遇过十个学生，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十一个学生会跟我说不知道，就如果他有财务状况的话、那我就会请他们去记录。那会遇到几种人，有一些人就是好，你叫他去记他就开始、但有一些人呢，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他每次给你不同的理由，但他都没有要记，
都没有要开始。
然后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东西让你去就是算一下你每天的食衣住行花多少钱，那个金额是多少钱，这么难。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一旦知道了，那他就会得去面对原来他赚不够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赚不够的这件事情就会让他觉得很焦虑、所以他干脆眼睛闭起来就是能花多少或者是你知道
就不去看就不会有那个 难受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他就通常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未来感，因为他就是挖东墙补
西
墙、就是比如说他会去借那个信用卡的那个就循环、或者是现金卡他就会去借出来嘛。然后他就 我就说可是你知道那个利率下个月如果你不还的时候是很高的吗、
对，
他就说没有关系，那是下个月的事，
就是他反正这个月的最低应付额，
对对对对对， 对，
他还付得出来，
对对对，
他就继续，但是有一天他就会付不出来了。
对，我就发现真的，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时间的朋友，我没有跟你讲金钱的朋友，
对，
我没有跟你讲数字，我要你看时间，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个人你对你的时间越有感，你真的会对自己的自我知觉会更好。
对，我呼应一下我们是这一集还是上一集，我们有谈到说，好像我有问你说时间紧凑还是时间宽松对投资比较好。我会觉得你时间感清晰会对你的投资比较好，不一定宽松，不一定紧凑，但是你时间感清晰你就可以对不论你的投资或各方面会比较好。
好，所以时间感清晰，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是真的搞不清楚一个月花多少钱的人，你就先以月为单位，
是
搞清楚你的食衣住行在每个项目上大概会花多少钱。你持续做个两三个月，你就会发现上上下下不会差到哪里，除非你有什么重大的支出。
对，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我会很鼓励，这是我自己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常常会去算一下，我去比如说我现在写一篇稿子，我每个礼拜都要写老派那个周记嘛，
我有打开来看。
好，感谢。我会去算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我要花多少时间，当然不会每一次都一样，因为写作不是一个做下去就会有的东西，可是我会去感受一下我的时间感，就是我常常大部分我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所以我都知道我每个礼拜要做这件事，那我每个礼拜的时间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但我很清楚知道无论如何我就会留一个那个时段，可能是三，对，时间段给我自己，我就是会把它写出来。所以很多人会想说你都这么忙为什么每个礼拜可以写出来，我说我只是对于我自己很做这件事情的时间感我很清楚，我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做下去，我就会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有这个东西，我会把这个东西先留给自己。那我觉得放回投资也是这样，就是你对自己的时间感是越清楚，你就会知道这笔钱放在哪里，那当然有一定的财务知识之后你是可以预期有报酬的。
对对，
对，好
好
好的，所以呢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一集的重点哦。这一集重点是第一个，你如果不面对你的人生灰犀牛，你的人生会变黑天鹅，这是你写给我的稿子。好，我们正面的表达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人生呢都可以活得好，即便是有灰犀牛的存在，我们在意识到它的时候可以跟它和平共处是更重要的。好，然后再来呢提高我们的认知，不管是对人生的认知财务的认知，我们才能够提高我们赚钱的能力。好，然后再来第三个也有讲的名言，中央银行是我们的人生教练，他在跨年的那一天告诉我们今年要进步2%哦，
对，
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耶、跨年就来等这句。
好啦，最后呢
行销行销，
好，最后呢一样的刚才有讲嘛，人生灰犀牛其实就是你的专业，
是的，
你的认知要提高、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那刚才有讲月薪嘛，月薪首先你要有个工作嘛，
你的底要先做好，
就算你没有工作，像 Yellow 现在就是财富自由了，他就每个月要收月租，他也是个周期你知道吗？
对，
好，所以呢你如果是有自己的个人品牌，你可能是想现在或未来有一天你想要成为你自己的老板专业工作者的话，那我非常鼓励你可以参加凯瑞老师的专业有价这门课，这门课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今天怎么成为自己的一个品牌主，然后你要去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让自己打造的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有听哦，
真的
很认真的，
是不是颠覆很多观念，
对
不 对, 对，
跟我原本就是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可以在这几集里面让我们听众朋友享受
到，对，有你有享受到，就是开始讲人话再给你拍手这样子、那本来是5888，现在如果你从3月4号到3月12号加入的话，单门只要4999，那另外一门课叫全方位职业思维，这门课就更含金量非常的高，它是12个小时，原价是10800，现在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一样是4999，那两门合购的话就是在95折。那我自己这两门课我都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像全方位职业思维，我自己从被领导到现在我要领导人，那还有自己的这一个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全方位职业思维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在一些很细腻的地方提醒我，就是在一些很小细节的地方 我的直觉想法很可能不一定是能帮助我的，我想换一个思维，我可以看到更大的面向。就像我把中央银行当人生教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2%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啦，那今天到这边，期待下礼拜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拜拜
拜拜拜拜。